张学良把前线的事情安排好了，马上登车返奉。但是呢，他吸收他父亲遇害的经验教训，没敢坐普通的火车，坐的是闷罐车。那闷罐呢，押运行李啊、牲畜啊、货物啊，是那闷罐。在当时呢，因为车皮不多，运送伤员呢也是闷罐车。张学良就坐着这辆车，而且把大背头剃了，剃成光脑袋瓢，左胳膊上还包点药物，假装伤员，就混杂到其他伤员之中。为了防止万一，侍从武官谭海带着双枪是紧挨着少帅，其他的警卫队也化妆成伤兵，分散坐在各个角落。这件事情只有最亲密的几个人知道。卫队营的营长崔腾义押送这列军车，这车子开动了，人们是一个个提心吊胆的，尤其出了山海关往东北走，走的是京凤铁路，这块就属于危险地区。现在到处都是日本的军队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发生意外，人们的神经非常紧张。等车子出来山海关不远呢，他发生点故障，你倒霉不倒霉，就得停车检查，把崔营长给急的，早不出事晚不出事，当然这个节骨眼出事，真出事了。在停车检查的这时候，前面离这15里地不远就是日本大兵营，来了一队日本宪兵，围绕的是日本的一个少佐叫秋田，不知道这小子是有意来的还是无意碰巧了。他来到月台上一看车子停住了，他就问站岗的士兵说汉语，他能说几句。哎，大哥，车你得哪边来的？大兵一看是日本人，就有点紧张啊。我们车子是从北京开出来的，回奉天。是什么车子？军车。车就下面那个什么东西，都是军用物资，还有一部分伤员啊。那个车上的最大的指挥官的是哪位？是我们卫队营的营长崔成义，崔营长。崔啥？你得他的接下来我得说话。你看你日本人有什么权利在中国的领土上，中国的军队你干得着吗？啊，他就什么都管，到处插手，中国军队就不敢得罪人家，马上撒脚入非，找崔成义。崔营长一听来了个日本宪兵少佐啊，有点紧张，稳了稳双枪，心说妈了巴子，你要看出破绽，我一枪先把你开了瓢。 迈步来见这少佐。从表面上看呢，这少佐挺礼貌，寒暄了一阵，他又问了一遍，因为车就得回奉天啊，回奉天。车子上边最高的大官、长官、指挥官的谁？哪有大官？上讲究最大的那就是我了。我充其量就是个营长而已。张学良的来了没有？在车子上边。崔长义就一愣，心说莫非他有所指的？少帅临行之时走来了消息，日本人的耳朵够长的，无缘无故的问这话干嘛？崔营长身经百战，心里头又不信了。尽管他紧张，表面上没带出来。您说什么？张将军张学良的在车上？没有。少帅在北京呢，他怎么能上这儿来？前线的战争很紧张，哪能离得开他呀？我得看看。他不说检查，他当上车了。一个日本大兵在后头跟着，小黑眼睛呼呼的瞪着，又看看这看看那，特别是车上的人，他们检查来检查去，就到了张少帅坐的这个门关车，哗哗车门打开，这叫在上面车呢，我要往这边朝着往那边看看，都是伤员，横躺竖卧，能有那么六七十号，他一点都不舒服，挨个给相面，那眼光转来转去就落到张学良脸上，少帅的心也就缩起来了，知道他是有目的的，但是他那黑眼珠转悠转悠，一是张学良把头剃了，二是穿的服装不同，第三再经过化妆往这儿一挤，你还真就看不出来。这个小日本的有张学良的相片，同时他见过几次张学良，但是比较都离得远，看不真切，这回还真就没看出来。他又看看其他的地方，笑笑呵呵下了车了。这时候火车把事故排除了，也修理好了。他向崔成义崔营长一招手，你得开路开路去。塞纳拉。好了，塞纳拉塞纳拉。门关上之后，火车喷着黑烟。火车开走了。哎呀，张学良心里还想呢，日本人这个谍报可了不得，肯定我这一度身他们掌握情况了，不光搜索这一列车，其他的车也得搜索。果不出少帅所料，日本人真了解情况，知道张学良要反攻，而且下了决心在半道上把张学良也干掉。由于张学良事先采取了有效措施，幸免于难，日本都多狠。就这样，这列火车开到奉天省地界，离着黄姑屯就不太远了。张学良 把崔营长叫到身边。崔营长，大帅出事的地方在哪？你告诉告诉我。这就大，金川呐，你看，就是那，离着黄梧桐寨200里，你看他们清清的，天已经亮了。张学良透过闷罐车那窗户，扒着脖子往外看看，一瞅三空桥啊，这都不像个样子。而且有军队在这守把着，现场还在保护着，就那水泥的桥墩崩开个1/3，那铁道铁轨都拧成了麻花，到处是一片焦土。有些人戴着口罩，戴着手套，进进出出，上上下下，不知在检查什么。崔成义和谭海就发现张学良的眼泪淌下，沉默了能有5分钟没说话，可见张学良已经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替父报仇。这车子到了奉天西便门站要停一停，张学良已经西边门上，就是下车，不走检票口，就说明他特别谨慎，走检票口怕发生意外。故此张学良在崔成义、谭海诸人的保护下横跨铁路，在西边门下车了。往前走不远，有个旅长叫黄显生，穿着一身便装，带着英杰少帅。原来时间都通知了，告诉黄显生什么时间什么时间我可能到什么地方，你要接我。黄显生动员了3000多便衣队，在这布防保护少帅，为了怕日本人发觉。穿着一身便装，戴着墨光眼镜，张学良认识他，彼此打过招呼之后，黄旅长过来，军团长，一切正常，你放心吧，汽车就在前面。好，快，钻上了汽车呀，这车子像刮风一样。拐弯抹角说回到小南门大帅府，这张学良的到来使大家非常惊喜，不知道他这阵能回来。这保密劲相当强的，他一进帅府跟开了锅了一样，要军团长回来了，军团长回来了。说到这咱得交代清楚，没有一个喊少帅回来的。张学良忌讳这句话，你看他们外人说少帅张学良，少帅春秋，少帅这少帅那。张学良告诉手下不用管我叫少帅，我什么少帅，我是什么职务你就管我叫什么，我现在是军团长，你就管我叫军团长，我是参谋长就叫参谋长，不许提少帅这俩字，他腻歪。所以大家呢都说军团长回来。有吴夫人受益没一听军团长回来，高兴得不得了啊，率领家眷前来迎接。这消息不胫而走，时间不大，奉天省长刘尚卿、袁金海、张世义、王树汉、万水、张作相、孙烈臣、 唐二虎张世森、郑桂平、张景惠、唐延怀、李春林、邢世莲、齐恩明、邹作华、邓峰等文武大员50多号全都赶到帅府看望张学良。张学良来不及洗澡，来不及更换衣服，就问武太太：“我父亲的尸体现在何处？”“就在小青楼密室之中，我要看看我爹。”门前有人守把子，赶紧把门开开。一具银沉木的棺椁停放在里边，棺材盖着，但是没钉钉子，就等着张学良。再看张学良扑到屋子里头，有人把棺材盖招开，张学良手扶着棺材帮，探身往里观看，一瞅正是他爹。再看张学良这痛不欲生，捶胸顿足，放声大哭：“爹呀爹呀，哈哈，你个疼死我了爹呀！”咣咣拿脑袋撞着棺材帮，这就叫母子连心，父子天心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恨，能完得了？张学良甚至哭的是目中出血。文武大员家全都跟着哭了。你说老哭他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呀？孙烈臣挤出人群，汉卿节哀，汉卿节哀呀、啊！大帅已经先逝，你再难过哭不活了，还要保重虎体。汉卿啊，节哀，别哭了。张作向大伙拉着，把张学良在屋里头拖出来，赶奔老虎厅。这棺材盖先盖上，房门又锁上了，加强戒备。武太太张罗着：“汉卿啊，你看你瘦的都不成样子了，太憔悴了，赶紧洗洗澡，换换衣服。”这张学良抓了机会，这才洗了澡，更换了一身便装，是长袍马褂，到老虎厅跟这些老前辈跟同事们在逐个打了招呼。现在张学良哭的眼睛都肿了，嗓子都变音了都。那现在张学良一回来，大伙有了主心骨了。唐二虎就说：“我小六子，你不在家，你知道怎么回事不？现在我们初步调查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真凭实据，这就是小日本的一手策划，全身狗痒痒的。看清了，就等你回来，我把我手下的部队10000骑兵、30000陆军全都准备好了，就等着你一声令下，学习马路弯，把他妈小鬼子斩尽逼绝。不给大帅报了仇，我誓不为人。下令吧，什么时候动家伙？”张氏飞、郑翠平那也是血贯同仁呢，咬着牙齿嘎嘎直响：“汉卿啊，汉卿，就等你呢，下令吧，什么时候打？把这小日本的太缺德！这主战派擦拳摸掌，恨不能把老虎厅的房盖都给鼓起来。”张学良没表态。 你看张学良那年才27岁，别看岁数不大，经验丰富，头脑十分清醒。就他二虎他们不说，张学良心里明镜一样，就是日本人干的。但是他头脑很不发达，敢打不敢打，现在头脑一发热，要一动五个超，东三省就得乱了套。为大局着想，因此他十分冷静。孙烈臣、张作将、刘尚卿都说：“我说这事儿打不得，我打他打不得，打不得。”我二虎，你的脾气太暴了，当然你的心情我们理解，我们大家跟你一样，谁不想给大帅报仇？但是现在的事情错综复杂，还得叫汉卿拿主意。汉卿，你看这事儿怎么办？张学良点点头，我看这件事情先压到下一步再说，当务之急我们应当成立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，要推选出总司令，家有千口主事一人，大帅不在了，没有当家人怎么行？哦，对，赞成赞成赞成。就这样，张学良休息了几天，跟五娘了解了解家庭里的情况，这些事儿咱不必去说。在6月23号这天，东三省军民联合会在帅府礼堂召开，主持这个会的是东三省的议长张士一和奉天议会的议长袁金凯，所有的元老全都参加，还有文武大员100多号。张志毅主持会议，宣布了目前的情况，成立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部，大家一致通过。那么谁出任总司令呢？经过投票推举，一致推举元老张作相出任东北三省总司令。